大家早，好，一起来感恩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早上来亲近你。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亲近神，神必要亲近我们。当我们亲近耶稣，我们就会更像耶稣；我们亲近天父，我们就更有天父的爱；我们亲近圣灵，就有圣灵来的智慧、能力跟充满。帮助我们都常常喜欢亲近你，主，我们效法大卫一样，把你常常摆在面前。你在我右边，我们就不至于摇动，我们的心就欢喜，灵就快乐，肉身也安然在指望中。帮助我们知道，因为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帮助我们常常都跟你连接得更好，你就在我们前面带领着我们，引导着我们，说不要走错路、走岔路，单单走上永生之路。祝福一下时间，让我们再打开心，也让圣灵来运行在当中，成为我们最大的指教者、帮助者。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阿摩斯书第三章了哈。我们再复习一下阿摩斯哈，他是一个背负重担的人，他总是背负别人的重担啊。因为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也会背很多的担子，其实都不是自己，也是别人的，是上帝托付的。所以服事起来呢，虽然有压力、有重担，但是却是使命。一样，我们在传福音一样，我们会背起 best 的重担，背起谁的重担，那都不是我们家的。可是何苦来哉呢？是为了什么？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也是如此嘛，他常常是非常的劳苦啊，有里面外面都夹攻，但是都是为福音缘故。所以我们人生会不会有苦难？有，但是这苦一定要跟福音有关系，跟基督有关系，这受苦就是有意义啦，不会白白的受苦。那另外你看到阿摩斯呢，他是一个这侍奉代职的人，他像保罗一样，一方面呢他也工作，他就是牧羊人啊，然后呢修理人家的桑树啊，所以他也是个畜牧业，也是个农业，也是个农夫，所以呢一样做得非常好，代表说人人都可以被神用。他当先知，他是为上帝代言的，这么平凡的一个人，一样神都可以使用。所以不要轻看我们的工作，只要能够被神用，都在各行各业都可以来成为神的代言人。好，但是你看到整个总共九章里面，阿摩斯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每一段几乎每一章都讲，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总共讲了40多次啊，有人统计说48次了。那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很认真听神的话嘛。然后呢，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读神的话是很认真的哦，而且都听进去啊。每次讲这是耶和华说，不是我说的，是神说的，所以他对神的话是非常的认真，几乎每段每一章都讲到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要认真听，就在这个地方。好，所以你看到阿摩斯呢，被神用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对神的话是认真的。他对神的国是认真的，所以他传讲的神话就很直接，那很有威力在当中。所以你读了先知书啊，总共小先知呢12位嘛，对不对？大先知有4位。那为什么分大小？我们复习一下，不是因为这个职分比较大比较小，而是他的篇幅。好像以赛亚篇幅最长嘛，好，耶利米啊、以西结啊、但尼里都是篇幅长的，所以他是大先知。其他篇幅少的就是比较这个称为小先知，但是他的职分能力不亚于这个其他的先知哦。但是阿摩斯啊，他在职分上其实是一个老先知，他是被神大大使用的哦，他有威力啊，上帝给他能力，而且他不妥协，被神所使用。所以你看到这个人被用是有原因的，愿神帮助我们看到阿摩斯，心里面也觉得，神啊，我一辈子被你用是最开心的事啊！我能够被神用，人生就有意义，而且做一个代言人。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整章来讲，第三章后讲到什么和平？上帝要我们和平，跟神要和平啊！但是我们离开了和平呢，就带来很多的遭殃啊、灾害。其实神给我们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那个和平就是 peace 的意思嘛，不是吗？平安或者和平，那和平就会带来平安，不是吗？只要跟神很好的关系，都是 peace。但是如果跟神不好的关系，就是会 peaceful， no， 不会 peace 的。那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神其实要我们的不是要降灾祸了，是要我们平安无事的度日。但是要跟神垂直好的关系。好，我们看到来这个阿摩斯他是犹大国的先知，却被差派北国去，然后警告北国特别今天的首都撒玛利亚，神警告他有很大的这个灾殃来到了。 有上帝的刑罚来到了，盼望他们呢听进去。所以你看到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一系列都在警告北国，让他能够好好的悔改过来。上帝要这个刑罚之前，都会先警告你，好像要打你之前哦，先喊一二三，再打你一下。盼望你能够知道这是管教，不是要摧毁你。好，我们看到来以色列为什么要被管教，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第一段，一到三是第一段。预备，请。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好，这边讲到第一段，来，第一段叫以色列人哪，那个哪圈起来。原来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愿，上帝有极大的渴慕，渴慕什么呢？盼望以色列人哪，那个是一个好像一个叹息句子啊，以色列人哪，以色列人哪，以色列人哪，为什么有这种叹息的这个字句在当中呢？好，后面讲出来了，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把全家画起来。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救恩是全家的，不是只是个人呢，或是只是一个少数人，是 all family。上帝救赎总是全家为单位，雅各全家，包括十二支派、十二个儿子生下去的，都在神的救赎当中。一样的应用在我们的家也是一样，神要救你，不是只是你一个人得救，要全家都得救。包括丈夫、小孩、爸爸妈妈，全家族，神都在乎，神都看重。好，神怎么救他们呢？他说什么？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埃及地，我们复习一下，埃及就是过去他们在那个地方430年为奴的地方，是最黑暗的地方，也是罪恶滔天的地方，拜很多偶像的地方，也是异文化的地方，更是受捆绑奴隶的地方，那个就是埃及地。简称就是罪恶之地。你们过去是叫这边里面430年非常痛苦不安不平安之地，但是我却差摩西把你救出来。那个领出来就是带领的意思你看到一句话就上来，有没有？他说从这个地领上来，代表他一定是很荡嘛，对不对？一直在最底下嘛，然后再领上来，代表那个罪恶之地呢是个沉沦之地，好像掉到坑里面爬不出来啊。430年大家都当奴隶，痛苦哀声遍野啊，只有上帝差摩西把你什么，把你救出来，把你拉上来，那个叫沉沦嘛，那个叫做领上来的意思。神一句话就告诉他们，不可忘记救赎的恩典。你们过去这么凄惨呢，在坑里面爬都爬不出来，是我的光来到，是我的手来到，把你们拉上来的。好，接下来你看，讲到你们曾经蒙受这么大的救恩，所以应当干嘛？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把攻击画起来。好，这个攻击啊，英文叫 agains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对嘛。神反对你们的话，神责备你们的话，当然中文翻译直接就是攻击啊。为上帝会反击，上帝会攻击，上帝会责备，代表是一定是什么很重的问题了，很重的罪恶在当中，上帝才会讲责备 against 这个字嘛，而且是反对、责备、攻击的话。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呢？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刑罚呢？等一下看一下就知道。好，第二节又讲到上帝的心情哦。我们看第二节，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我只 only 出现。你看到在万族当中，上帝呢在万国、万民、万族当中，上帝说我只认识你们雅各，认识以色列，认识十二支派。你看到吗？好像神蛮偏心嘛。弟兄姐妹，什么叫偏心？就是神特别的恩宠啊，神特别宠爱这个十二个支派。你有比别人更好吗？你别人更加厉害吗？有什么恩？有什么样特别表现好？没有，只是上帝给你们什么恩典，特别的恩宠啊，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在万族当中啊，神只认识你们了，唯有认识你们。第二个，为什么神说我只认识你们呢？好，英文的直接意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拣选你们，我只拣选你们了，我没有拣选别人了。其实在万国万邦当中，很多的民族嘛，我只拣选你们呢。 你们要知道，我只看上你们，拣选你们了，代表上帝的心，就像在万女子当中，我只爱这个女子啊，我只看到这个对眼的啊，我只选她成为我的什么未婚妻啊，就讲这个意思。原来以色列，我跟你有婚约，有约在身啊。当你被带领出来的时候，哇，在羔羊底下我就跟你立约了，不是吗？哦，逾越节我就跟你立约了，不是吗？我永远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我只说，我只认识你，代表我把我的全心全部都给了你，我跟你有约，叫做婚约一样。你怎么可以去拜偶像呢？怎么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呢？我那个圣洁的嫉妒从我心中出来，这在讲上帝的心情。所以他说，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什么罪孽，因此我必追讨你罪孽，因为我极宠爱于你啊，于一生你竟然这样的背弃我，怎么伤我的心啊？特别的恩宠都在你的身上，但是呢，你却离开了我。这是上帝的心情。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就知道上帝的心情，很难过，特别恩宠都在你身上，你这样对待我是可以的吗？好，讲到上帝的心，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叫神就是爱，爱一定有感受吗？有心情吗？上帝就讲出来他的心情。好，接下来看到第三节，来，这一节呢，我们常常都用在祷告里面咯。第三节，来，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两人是谁？就是上帝跟以色列百姓嘛。这讲到这两个，好像婚约一样，我们是两个人走在一起的。好，那为什么两人不同心不同行？当然有原因的，那主要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婚约本来就是两人要走在一起嘛，同进同出嘛，同住同睡嘛，对不对？这个叫做两人的生活嘛。但是你就讲说两人却不同心的，为什么不同心呢？因为你有小三了，哦，你有离开我，你忘记我，离弃我，那当然呢，怎么同行呢？好，同心这个意思有几个解释。第一个是我们没有约定吗？那个同心是指约定，我们有约定啊，我们两个人有约定啊，我们有啊，有这个约定在当中。第二个是相约，我们讲好有相约啊，英文叫 agree 啊，我相约，我跟你有相约，我跟你修午休约，这个是讲到他的同心的地方。我们既然有了这个相约，有这个约定，当然我们就是同心了，那有这样讲好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路同行。但是你却变心，看到这吗？本来是同心嘛，现在什么变心嘛？那变心会不会走在一起？当然就不会了。哦，像夫妻一样变心的话，那当然一方就受苦嘛，另外一方嘛就可能跟小三跑了，那个叫做变心，不是吗？啊，变心会走在一起吗？很难走在一起。哦，到最后呢，就你各走各的。所以他说，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好，同行就走一样的方向，走一样的道路。那上帝的路我们很清楚，他的路就是公义的路嘛，圣洁的路。这个路呢，我们要跟他一起走，所以我们走向跟耶稣的路，我们就要走在公义的道路当中。所以刚刚我祷告的时候，就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们啊常常要祷告，要把神摆在我们的前面，他在我们右边，我们就不至于摇动，我们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在指望中。为什么要把神摆在前面？因为他就在带领我们嘛，你就是根嘛，他就是我们的头嘛，他就是主耶稣嘛，啊，他的路一定是公义的路，是什么啊？道路，他的路是越照越明，直到日正当中嘛。你只要跟着耶稣走，会越走越明亮，而且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呢，右手边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你看到吗？越走就越喜乐，越走就越蒙福乐嘛。因为你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百姓，你现在痛苦不堪，因为偏差了，不再跟他什么同行的了。那为什么不同行呢？因为变心嘛，变心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心不再是单纯单单爱这位上帝。这个就是我们读了这三节里面讲到上帝的心情，应用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其实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为什么会变心？慢慢看下来，其实他得很多的恩宠，变心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好好的把一切恩典荣耀颂赞尊荣都归给神， 人真的有时候常常很容易变心，你知道吗？过去贫穷啊，过去沉沦的时候，奴隶的时候，唉声叹息，呼求神，火热的不得了。但是开始蒙恩宠之后呢，哇，住的象牙宫，啊，住的大房子别墅，拢袂记得哈，哇，都是什么人啊了，马上就出来了，都忘记上帝的恩宠，会不会？会，我常讲说，未堪的上帝就好。卡扎哇，真落魄的时候，哇，打了一百万来基督会，借箱掏枪都是你，是不是？后来呢，不管啊，他走都不管呀，发达了嘛，啊，未记得啊，发达了未记上帝啊，这个未堪的就好。愿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强盛、我们昌盛的时候，更是要谦卑，因为这些是从神来的，是不是？没有神你怎么可能啊？你照你自己就是很落魄嘛。神把你坑里面拉起来，是神给你的手，怎么会忘恩呢？变心是因为什么？因为拥有很多，拥有很多昌盛，就忘记我是谁。人会不会这样忘恩呢？愿神帮助我们。变心其实是从小开始，慢慢的，他不是马上就变心吗？结婚马上就要变心吗？很少了，一开始结婚大家都同心嘛，对不对？慢慢变就是因为啊，我我已经赚蛮多，有大车子、大房子，什么都做派了哇。所以男人做使坏就是很多的时候嘛。阿伯维西说呢，啊，这个恩爱夫妻嘛。大家是啊，那就不要很多好了，比较恩爱。上帝也在管教他的妻子，这个北国。好，接下来他到底出了什么事让他变心呢？好，上帝用因果来告诉他们，来，从第四节到第八节，第四到第八节，预备，请来。狮子若非抓死，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饥馁，好，从第四到第八十第二段来看，来，为什么变心？为什么要神刑罚呢？上帝用比喻的方式，他说若出现好几次，来，他说狮子若非抓死，好啊啊，岂能在这个林中咆哮呢？代表说狮子他为了要掳掠啊捕获猎物，他就会大声的咆哮，大声的吼叫，在林中、在树林中才有这个叫声。今天一样，上帝刑罚势必有因，无风不起浪。上帝告诉他们说：“我现在要刑罚你们，我就像狮子一样，会大吼大叫，要吞吃了。”上帝刑罚吼叫，有剧烈的烈怒在当中，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走错了道路，因为你们变心。”上帝才有这样子怒吼在当中啊！弟兄姐妹，你看你的妻子在家里面温柔的像绵羊，因为你很爱惜她，你对她是忠贞的。有一天你变心了，她会不会大声大叫啊？会，叫做母狮子就出现了。你们这样子，人家变心嘛，对不对？不能不吭声啊！一定的，上帝也是如此啊！他为什么大吼大叫？上帝不是很温柔吗？上帝不是说老是给恩典吗？我告诉大家，这恩典是在他的什么？他的祝福里面，他的律法里面，上帝的心意当中，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如果你变心了，上帝会不会有这个祭圣洁啊圣洁的啊嫉妒呢？会的，上帝就是圣洁的嫉妒，那个爱不是滥爱，不是世俗的爱，是圣洁的爱在当中。所以上帝对他们讲说，狮子大吼了。大叫了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你们犯错了，你们变心了，你们离弃了上帝，很糟糕的，所以上帝的吼叫的声音就出来了。好，接下来又讲一次，少壮的狮子就是强壮的狮子，若无所得，岂能在洞中发声呢？你看，我们是老狮子或强壮的狮子，都会大吼大叫，代表什么？他要吞吃了，他肚子饿了，要来吃东西了。今天一样 啊，上帝样要刑罚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你们犯了罪，离弃了神，不遵守上帝的话，所以神像狮子一样会来大吼大叫。好，接下来第五节，若没有什么鸡，这个叫念什么箭，好，来，如果没有鸡箭，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那个鸡箭就是诱饵的意思。如果没有诱饵的时候，鸟怎么会飞到网罗当中呢？哦，今天让你们被绑起来捆起来，就是受什么迷惑吗？罪恶的迷惑吗？今天就被网住了吗？你到处依靠这依靠那个，你看被网住了，主要原因就是你们受了迷惑。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当然鸟被网罗网住了，网呢就要倒地嘛，然后呢开始抓那个鸟嘛，抓再扑上来嘛。今天一样讲一件事，你们被捆绑是因为被罪恶所诱惑，你们喜欢犯罪，犯罪之后就受捆绑。今天一样上帝刑罚你们来到了，所以你们会受到很多罪该这个应得的事情，就是会被刑罚。好，接下来第六节又讲到，若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吗？这个吹角代表什么？警告的号角啊，有人在守望，哇，敌人来了，赶快噗噗噗噗吹嘛，代表什么呢？哇，要入侵了，战争来到了，仇敌来到了，大家都害怕，躲在这个城里面。撒玛利亚城啊，你们又高又大，今天刑罚来到了，我已经对你们吹什么号角了？警告的号角已经吹响了，该悔改了。再不来呢，恶者要入侵了，强敌要压境了，你们该悔改，你们要悔改在神面前，不然这个灾祸临到一城了，岂不是耶和华降的吗？答案就是的。所以你看到这三个比喻，就讲这样，无风不起浪，势必有因啊，上帝的刑罚就要来到了，痛苦要来到了，灾难要来到了。盼望你们知道这个叫做因果的因素，你们种什么就会什么收什么嘛，你们种罪恶就结罪恶的果子嘛。所以上帝是这么这个公义的上帝，盼望你们都能够悔改，面对上帝给你们审判。好，接下来第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众仆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句话呢，也带给我们以色列国啊非常大的提醒，也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他说什么？耶和华就是神，若不将奥秘代表英文叫做 plan 计划，神若不将他的计划指示，就是显示哦，显示给谁啊？他的仆人，他是谁啊？众先知，代表神一路上在每个朝代当中啊，无论是北国南国，每个君王当中都会兴起先知在旁边什么耳提面命，警告他，告诉他说上帝的心是什么，要做什么事回应上帝。一样，你做错了，一路下去了，上帝透过先知成为代言人，先给你警告。所以讲是什么呢？讲到说神把他伟大的计划，神把他的处罚都透过先知先跟你讲。好，那边站在阿摩斯的立场说，我是他的仆人，我也是他众先知的一位，上帝如果没有给我他的计划，我根本也不能传什么。所以上帝在讲什么？上帝在讲说他会先给仆人，给先知他的启示，他的心意，他的计划，然后呢上帝就会执行他的计划了。原来上帝哦，真的是怜悯人，他不是一下子耳光就啪就打过来了，打你耳光了，他先找一个人跟你讲哦，要打下去了，你手已经挥起来了，他来不累了，他透过先知先警告你。好，所以上帝真的是一个怜悯的神，他要打人之前先警告你，告诉你接下来就是惩罚了。透过谁？透过先知，透过了众仆人先给你讲。站在阿摩斯的立场说，我没有听到神的话我根本也做不了什么，但是上帝的立场来讲，上帝说我会跟先知先讲，不然我也不会什么出手的，就讲这个意思。哇，你看到吗？无论是以色列百姓，无论是先知，无论是上帝，你知道上帝就是这样子的在做事情的。好，应用在我们现在是如此。这一段有时候神透过先知，透过环境，透过讲台，透过读经，透过一些处境在对我们说话，你知道吗？因为神可以有很多的媒介， 连鸽子都可以成为圣灵的媒介、哦、当耶稣从约旦河起来的时候，圣灵如同什么鸽子就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嘛。神可以透过各个媒介在对人说话，愿神帮助每一天我们都有灵敏啊，然后 这敏锐的心，知道上帝的心意，特别是先知讲的话是直接从神来的，我们更是要听进去，因为上帝要显示他的计划，显示他的心意。好，这个讲到这个地方。好，接下来第八节，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但很害怕。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吗？这句话是阿摩斯在讲他的心境的。你看，神已经把警告的事告诉了我。那神把这个警告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也是一个处罚，已经对我说了。那神对我说，我可以不发预言吗？我不能不发预言，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了，我一定要什么讲出来，因为在我里面会翻腾的，像火在烧嘛，我一定要传达上帝的话。所以你看到这一节在讲什么？讲到真正的一个传道人，上帝给他的话，他不能不说，他不会因为人的面子，他要说出来，不然不说的话，他就有罪了。不说了，他里面会烧啊，烧得不行，他一定要讲出来。阿摩斯就是如此的一个先知，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他不妥协，他勇敢地说出来，他盼望以色列国能够悔改，能够认识神，能够来到回到神的面前。好，这个就是你看到吗？整个来讲呢，就是上帝的心，他的刑罚又来到了。上帝把因跟果讲得非常的清楚，用比喻，用狮子，用了这个击剑，用雀鸟，用城中的吹号角来警戒他们，盼望他们看到这个图画就知道要赶快悔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九节，到了第十二节，第三段，九到十二，一起来攻读神话，预备，请。好，第三段来，第三段你注意看一下，上帝呢警告他们啊，直接用比喻的方式。接下来，上帝也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我会把别国外族人看到你们到底犯什么错，让他们也看得清楚。等于说，这些人是见证人呢，见证你们的错。我将要刑罚之前呢，你说为什么打我？隔壁的、前面的一起看，看到你们国中、你们的城市发生什么事吗？所以有第二、第三者见证才会成立，不是吗？上帝告诉我们要告一个人的状子，要两三个人以上，不是吗？好，你看到这个地方也是如此。他说要在亚实土的宫殿当中，亚实土我们知道是腓力四城的五大城其中一个叫亚实土。好，那亚实土就在以色列的什么西南边的地方，五个城市的西南边。好，你看到吗？这个腓力四人呢，他们在宫殿当中呢，好，被邀请起来。好，再来呢，还有更南边的埃及地。你们不是从埃及走出来吗？现在呢，埃及哦，埃及人、埃及地的宫殿这些文武百官呢，也要成为你们的见证人。他们要观看到底这个这个城市撒玛利亚发生什么样的错误，有什么样的罪恶滔天在当中呢？你看到吗？他说要在这个亚实土的宫殿中，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好，那做什么呢？就看见嘛，画起来，就看见。你看不同的民族一起聚集在撒玛利亚城上，然后那山上看见这城里面发生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两件事，扰乱跟什么欺压，而且是何等大，看到这个字吗？ 何等大，代表是何等凄惨，何等重的啊！这个罪在当中，第一个叫做扰乱，扰乱呢，原文就是混乱的意思。什么叫混乱？本来该这样走的，但是他却走错了，啊，本来放应该放这个地方吗？但是却不在那个地方，常常是混乱的。这个就是巴比伦，不是吗？哇，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哇，性别混乱，是不是现在是这样子啊？有没有常常都是看到这世界都是混乱的，没有秩序的？它是神造，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照着什么秩序，不是吗？现在都是混乱吗？工作也不用休息呀、神说要六天应许做工，七天要什么安息嘛，那也是混乱嘛。所以你看到这个世代啊，无论婚姻、性别、工作，各方面都是乱这个字，不是吗？我们的国家乱不乱呢、这个世界乱不乱呢、就是乱嘛，混乱。为什么混乱？因为只有一个原因，没有对齐神嘛，没有个标准嘛。那到底谁是？就是神才是我们的标准。所以我们在两三年前呢，有本书叫《对齐神》，有没有？有时候祷告说对齐神，我以前都听不懂为什么要对齐神，后来慢慢明白了，比如像排队一样，中央五为准，总是要一个为准嘛。啊，你的时间不是要调什么的吗？要对准哪一个吗？一定要有一个对准的、是对准的，对准我、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要对准那个时间吗？对不对？一样嘛，排队要中央无为准。我们生命的混乱就是离开神，没有以神为中心，没有以神为标准，所以乱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啊，你看到、民无异象，就混乱过日子嘛，就混乱的过生活，混乱的婚姻，混乱的人际关系，混乱的吃喝，混乱的性别，一片乱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何等大的混乱，因为已经离开了神，一离开一定乱。好，这个真理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反省一下，为什么乱呢？我的家为什么这么混乱？我的婚姻又这么混乱？我的 心情啊，我的各方面就乱，因为离开神，根源就在这地方。愿神帮助我们。原来、上帝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就开始有秩序了。上帝有上帝的秩序，跟他绝对不会错，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人嘛，他是造我们的神呢、我们人是他造的，只要对准他，何等大的混乱就会离开，因为一步一步都跟上了。按部就班，各就各位，很清楚的。好，再来第二件事是什么？欺压的事。这欺压代表暴虐、暴力、集权、暴力、还有暴虐、集权都在撒玛利亚城。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城是北国的首都、以色列国北国的首都就在这地方。好，你看到吗？所以你看到神要来刑罚之前，他也兴起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两个民族，抱歉，两个民族来看待、整个撒玛利亚嘛。因为两个民族要看到上吊刑法，让你们看到第一个是嘛，杀鸡儆猴嘛，对不对？ OK， 那第二个呢，也是警戒以色列百姓。第三个呢，他们是他们的、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见证人，那知道说神打你们是有原因的。好，所以你看到这一段里面，其实上帝的心是有感受很强的，盼望你们悔改。好，接下来看到两件错事，一个是混乱嘛，第二个什么？欺压。那欺压是什么呢？他更细的讲清楚。第十节讲来，那以暴强暴抢夺财物，继续在自己的家中人，不知道行正直事，这是耶和华说的。画起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讲要打你，要处罚你，要刑罚你，要管教你，都会具体讲出来，错在哪边。我定你的罪，罪状是什么？清清楚楚，不会随便打你啊，乱打，很清楚。好，你说强暴，强暴是什么呢？他说强暴抢夺财物，抢夺那些穷人的财物。我们才读过吗？他不是抢夺穷人的衣服吗？有没有？ OK， 他晚上还给人家，我们家冻死还是一样泼在那个地方嘛，抢夺人家的鞋子，连穷人的鞋子都抢夺去嘛。你看到吗？很糟糕，满城都是强暴的事，暴力而得的钱财啦。所以你看这城里面有抢夺，为什么抢夺？根源是什么？贪婪。 人的心非常的贪婪，贪婪到了地步，别人的死活不管，没有怜悯的心吗？所以上帝就照着你所做的来对付你，你抢啊，上帝就用抢的方式来对付你，让你感受一下。所以到最后你看到吗？房子都被抢光了吗？因为你抢人家嘛，人家的根本都没有屋，连衣服就最后一件，你把它抢，至少还给人家，让他当什么？当当头嘛，啊，压的东抵押嘛，你要还给人家，不然冻死啊。可是你看被抢人是啊，活活的饿死了，冻死。那你没有被抢过，你知道那个痛苦吗？你这样做，上帝就这样子的带你，就是个黄金定律嘛。你要别人怎么带你，自己要先怎么带人嘛。这个就是上帝刑罚的方式。所以帮助我们，我们借给别人就是借给耶和华嘛。你怜悯别人，以后跟我讲，怜悯像审判夸胜了，阿们。所以我们记得在地上要怜悯的心，有一天面对审判的时候说啊，你怜悯人好了 OK 了，因为你怜悯胜过审判，其实对自己是最好的，不是吗？所以你看到抢夺强暴到处掳掠，你看到他主要的根就是贪婪，因为贪婪啊，贪才是万恶之根啊，又是贪心的事，贪婪的事。愿神帮助我们。好，接下来看到十一节，来，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好，这边讲到所以就是你做了这个事，所以有这个种这个地方出来，有没有？然后呢才有这个果出来，种什么就收什么。所以敌人就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就是攻破你的防守。撒玛利亚城你很伟大不是吗？哇，你的城墙多高吗？你会被攻破的，而且会来抢夺你的家宅。那个敌人我们知道最后就是亚述帝国入侵嘛，以色列国就灭了，就是亚述帝国整个来围困撒玛利亚，死的死逃的逃，很糟糕啊。好，那这个敌人也代表说今天的魔鬼撒旦，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对齐，就给魔鬼留地步，他就进来嘛，进来做什么？偷窃、杀害、毁坏的事。 OK， 这个就是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的地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不要犯罪，犯罪是走向自杀的道路。好，自杀的道路，那神怎么样警戒我们？他会透过他杀来警戒，让我们早早悔改。好，盼望大家都知道有些处境是上帝在警戒我们。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以色列百姓你们多么凄惨，这个恶者敌人入境的时候，你看到凄惨的状况，就十二节。好，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啊，在讲什么呢？牧人你看到他眼睁睁的看到的羊被什么叼走了，要从狮子那边抢回来，这根本是天方夜谭嘛，对不对？你被他抢马上要吗？你第一个要征战嘛，对不对？狮子要打跑嘛。第二个怎么样呢？你把它救回，大概它一口就咬差不多了，第二口呢咬光了，救回来就像两个耳朵，然后再来呢两条腿已经快吃光了嘛，代表什么？剩下的不多了，一样的仇敌入境啊，凄惨无比啊。要救回来呢剩下两片耳朵，再来呢两条那个后跟呢已经就被吃光了嘛。你以为犯罪是好事哦？你以为跟交鬼是一个美好的很好的事哦？会很凄惨无比啊。再来就是上帝的刑罚，他把他的手拿开的时候，仇敌一来轰过去了，只剩下两个脚跟而已啊，然后两片耳朵啊，很凄惨啊。代表说以色列啊，亚述帝国入侵的时候，剩下的微乎其微的以色列百姓全部都掳走了，全部都死光了，就在讲这个凄惨无比的结果。所以不是开玩笑的，愿神帮助我们，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得救的也不多。所以你不要看教会人多，你不要看大教会哦，你要看到底有没有真心跟随耶稣的门徒哦，不是那种只是挂名的哦，要真心的哦，因为得救的就是这么有限。愿神帮助我们，其实这个都在警告我们的心，不要以为受洗就 OK 啦。你要记得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要记得你刚受洗是进到得救的什么第一步， 每一天都继续跟到进到天国的时候，你才能喊出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叫做跟随的过程，不是吗？我们信耶稣就是跟，不是吗？就是这样子嘛，不要中间就变心，要继续跟到底，我们才是真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是真理啊。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说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这个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什么如此，很少吗？所以他们过去呢，躺卧在床脚上，好，在绣花毯上，代表他们丰衣足食嘛，非常非常丰过的日子嘛，非常蒙福日子嘛。但是亚述帝国一入侵呢，什么都没有了，你躺的床脚啊也没了。哦，再来呢，你绣花毯呢也就剩下一边而已，剩下啊都已经被抢夺的走了，而且得救人数真的非常少。所以你讲到这边就讲到上帝的心情，他警告他们赶快悔改，北国撒玛利亚赶快悔改，因为整城都啊罪恶滔天，比外邦的城市更加的糟糕，所以神一定会刑罚的，因为有约在身。好，最后来看到紧接又将讲这句话，13到15节，预备，请。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紧接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
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向屋也必毁灭，
高大的
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你看到吗？这个阿摩斯很喜欢讲这是耶和华说的，或是主万军耶和华如此说，代表说他只是猜啊，信猜，有没有代言人？我没有掺水的，都是上帝的话，100%。好，他说什么呢？当听这话，把它画起来，当听。上帝其实要你们听进去，除了听懂，要听进去，听进去，把它听到你里面去，要相信，要接受上帝前面讲的这些，从第一章到了现在，都是上帝的警告，你们一定要听啊。而且呢，要警戒雅各家。好，雅各家的画起来，雅各家是代表什么？12支派哦，代表什么？除了警告北国，南国啊，你也不要姑丘比了。南国一样了，神也在警告你了，因为我是从南国来的嘛。所以他说雅各家嘛，12支派，北国10支派，南国2个支派，都要听上帝警告的话，因为你们都已有约在身，都是雅各，是我所喜悦的。所以这个就是警告，也告诉我们说，当一个基督徒被刑罚的时候，你不要在那猜，哈哈，很开心的，嘎子，该死，该死，罪有应得，要反省自己啊。他今天被修理了，我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他倒了，我有没有被提醒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要没有受到警戒啊？莫孤丘比不不呀，要在神面前悔改啊！他直接讲就讲12支派，你看用警告，警戒就警告的话。对他们讲，好，接下来14节，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把它画起来，日子，上帝有个刑法日子来到，而且那个讨代表说追讨，上帝会追讨罪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哇做了做没有人知道，上帝会追讨。你看到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的电线杆都有录影机，不是吗？他是要不要罚你而已了，如果不要罚你，跟你全部24小时都在录啊。你稍微怎么样啊？那一天我看到哇，台北哪个地方啊？哇，就上这个什么高速公路啊，有没有？上去之后不是慢慢要进到线里面嘛？如果你要切到内线、中线，有没有？你要打方向灯哦。你不打的话，你就是这样切过去哦，一下子就好几千块就没了。他要不要什么抓你而已啦？一样的，上帝要不要追讨你啊？哇，每一天上帝都卡没了20小时。都在录，再来你里面呢，不要忘记，像飞机有黑盒子，全部都记录，你消不掉的，这明白吗？你所想的啊，你在想什么，前面都黑盒子，全部黑，连飞机都黑盒子，难道神没有这个记忆体吗？有，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记得，我们每天要过一个正直的生活啊，上帝都是 record， 他会记录的啊。他上帝要不要追讨是他的他的事了，但是上帝说，我追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什么 伯特利祭坛的罪。好，他为什么要追讨他的罪？刚刚讲过这些这个城中发生了混乱，发生了强暴的事，他已经清楚告诉他们了。还再来呢，还有个追讨的地方，讨什么？特别伯特利画起来，伯特利是雅各遇见神的地方，不是吗？ OK， 但是这地方已经变成什么？一个什么祭坛的地方，是神不喜悦的地方。伯特利不是跟神直接遇见神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掉了。为什么呢？从这个罗伯安开始嘛，耶罗伯安开始就犯了这样的错，因为他不愿意这个北国十字派的跑到南国耶路撒冷去敬拜唯一的真神嘛，所以他就设立在北边、南边各有一个丘坛，大家记不记得？到处丘坛，然后呢，设立金牛犊，埃及人才拜金牛犊。神已经说不要拜牛犊啊，金牛犊偶像。他现在又在伯特利设立的金牛犊，而且有丘坛到处都是，以这个为宗教中心，拦阻人敬拜真神，这个是罪大恶极的罪啊，不是吗？拦阻人不能来教会，岂不是罪大恶极的事？拦阻人不能信耶稣，是不是罪大恶极的事？是啊，就这个意思吗？所以神就在追讨这个罪，他说你们拜金牛犊，从耶罗波安开始，然后设立丘坛，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以这个上帝的殿代替上帝的殿，以这个耶路撒冷来取代，这个很糟糕，而且禁止百姓去到这个耶路撒冷敬拜神。所以神说要追讨伯特利祭坛的罪，特别有一个字出现，坛脚必被砍下，坛脚画起来。原来我们读了律法书，只要一个人犯了错，他愿意悔改，有没有？他只要来到上帝的殿当中，抓住了什么祭坛的脚，人就不能什么，不能杀死他了。代表什么？神的救赎会保护啊。一样说一样的，这坛脚他说会砍下，砍下代表说你怎么抱也没有用了，因为这个坛不是神所设立的嘛，这个是神坛啊。这个是外邦的坛呢，你抱它也没有用。神说我要除掉这个根本的污秽。好，讲到这段是指垂直面人跟神的关系，神不要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就是人混乱的主因，人离弃了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愁苦必加增，乱源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人跟神的什么关系出错了，以别的神代替。好，神说会把他坛脚，就是神坛全部砍下啊，坠落一地。好，接下来神还会刑罚什么呢？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于什么？无有。把房屋圈起来，房屋房屋房屋房屋。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大城市里面到处都是什么房屋。好，这个房屋呢，你看到多么奢华。我要来避暑，就做到什么夏天的房屋，我要来避冬，有避冬的房屋，你看到吗？所以这人很好的，几个间有避暑的，可能在山上还是什么，然后呢避冬的又在那个地方，而且有什么有象牙的房屋，哇，那个就是宫殿不是吗？哇，那再来还有什么高大的房屋，很高楼啊。所以你看撒玛利亚城是何等的富有昌盛富足，好像台中市一样不是吗？哇，多少人拥有好多房子，苦哈哈的也是很多了。哇，真的是如此。我刚昨天看到电视，台中港啊，你知道吗？哇，那个船一进来，他说是历年来最多进进口车啊，BMW 啊，或是 Benz， 到处整个港口都是。我在想说，哇，不是很困难，穷哈哈的吗？啊，怎么还是这样子？所以很有钱的还是很有钱，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房子多不好，而是他们房子怎么来的？十节强暴抢夺财物而来的，不是吗？你亲回来嘛，所以才有避冬啊，避暑都有，你看吗？那是一些穷人家的房子，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事啊。所以你看到整段里面，上帝让我们看见他们过一个奢华的日子，然后呢，忘恩的日子，离弃神的日子，混乱的日子，这些的根源就是离开神，两人没有同心了啦，跟神已经变心了。所以今天神就开始要做很重要的刑罚的工作。好，对我们来讲，整章有没有什么学习的？好，第一个学习，我们要与神同心就能够同行， OK， 怎么知道你同心啊？怎么知道你同心呢？从你的行为看你的脚中就知道。今天我们一直要跟随耶稣，怎么知道跟随？不嘴巴讲，耶稣在哪里呢？我们就在哪里吗？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吗？ OK， 那耶稣在乎的什么事？他做什么事我们去做嘛？那就在跟随，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施事大会？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啊传福音的工作？因为这是耶稣最在乎的事，不是吗？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我们就跟主同行，不是吗？是，从你的行为里面，你的方向里面，你每天走的步伐当中，就知道你有没有跟随主。就像我一样，我爱耶稣，我怎么知道我爱耶稣呢？我遵守上帝的话，我就知道我在爱耶稣嘛。怎么知道你爱上帝的话呢？你每天一直在抱着圣经在读啊，你就是爱神啊，不是吗？从看得到的知道我看不到的内心世界，不是吗？你怎么信耶稣呢？受洗给我看嘛，因为你洗就代表你什么？你信嘛。是，所以同行就知道什么？同心嘛。同行就会什么？同心。我很喜欢一个教师叫叶光敏，他说人要常常走在一起就很容易同心，老公老婆要常常走在一起就很容易同心，不是吗？常常在一起就很容易同心，那不常在一起一个北一个南，对不对？常常在一起走在一起就会同心啊，这就是上帝的心嘛。所以要跟神更加的近距离，才能走他的道路。我们就是跟随主，同心同心。怎么同心呢？同行就会同心。OK， 第二个学习的地方，当我们蒙神恩典，特别恩宠多，恩宠多的时候，会让你昌盛强盛的时候，千万不可骄傲，要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好。反而更加谦卑，把荣耀归给神。这是第二个提醒，当我们越来越蒙福，越来越昌盛，我们拥有越多的时候，要越来越谦卑，千万不可骄傲，因为这一切就从神而来的。因为只有神在我生命当中，我才拥有这个，不然照我来，我就是非常的卑贱，不是吗？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感谢主，不要忘记啊，有时候我们常常在唱那一首歌哦，通人都会带，有没有？我没有金，我没有银， 我就是一颗心送给你。那个诗歌的作者是印尼的一个妓女啊，后来信耶稣的时候，她说我残缺不全，只有剩下一口狼牙了。OK， 那时候你都会把 all your heart 献给神。但相对的，你走出埃及之后，慢慢蒙福，二十年之后呢，你还是这样子唱吗？那时候你唱的时候，我金很多，赢很多，就是没有心而已，不是现在变那样子吧？帮助我们，愿神帮助我们，能会看得很好，像亚伯拉罕又进钱又很有钱，那很好啊，但是不容易，我们要学习，好，谦卑在神面前。好，第三个，记得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当我们越平静安稳，力量就会来。当我们越归回神的安息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得救的。愿神帮助我们。好，这个提醒也 临到我们每个人当中。好，我多一点哈，还有一个学习，就是不乏得来的财富不能久留，不乏得来的财富不能久留，不能永远呢、啊。我有积极的将你的财宝存在天上，才能够永存。唯有把你的财宝，就是你的财宝呢，然后堆积在哪个地方？天上，才能够永存。你看这些呢，抢夺来的财物，你看到那房子啦，我能过冬啊，啊，避暑的，全部都一扫而空。你抢什么，人家也会被抢啊，人家会抢你。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了。主，我们感谢你为了第三章感恩，谢谢主给我们丰富的话语，你的话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都喜欢读你的话，而且实现你的话。主，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愿神帮助我们把你摆在我们前面，你在我们右边，我们就不致摇动了，我们心就欢喜，灵就快乐，肉身安然居住中。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我们常常要走在正途当中，也祝福丰富教会弟兄姐妹也他们就好在神面前呢昌盛，而且进前过一生。好吧，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